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。你所碰到的山河及大地，你碰到的所有的形形色色的事情，全部都露出法王，都是法王身，都是法身。就是这部经他要告诉我们的殊妙的地方了。第三个，这位 Terry Lash 在他做这个前测后做比较的时候，他说这些人这些学生经过这个半年的这样下来以后，他们的自我实现提高了。什么叫自我实现呢？在我们心理学的语言里头叫做 self realization， self realization 就是自我实现。什么是自我实现？人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他都感受到他自己在实现了他自己，实现了他的能力，也实现了他的因缘之中的造化，他都在那个地方都能够表现出来了。你看着我们人生里头最不幸的事情是做一行厌一行骂一行，会不会好多人这样？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没有自我实现，没有 self realization， 没有，他应该是觉得我做这件事情虽然是辛苦的，但是我在这一件事情里头，我在这里表现了这个生命，表现了我的如来法性，他才实现。一个帮人家帮佣的人，拿着这么一点固定的薪水，人家当帮佣；一个帮人家打扫的，都是在打扫公司、清洁公司工作的人，他拿了一点薪水，在帮人家做这件事情。这两个人一起来找我，他们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起来找我，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生活是这么的辛苦，他们觉得生活很困顿，他们来找我说，老师，听说有法喜，你能不能教我们法喜？我想想，如果要有一个法喜可以直接给他的话，那这个东西 就有一点像这个毒品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我说有是有法喜，不过那是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事情。这是这两个人都是这个四十几岁接近五十岁的人了，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因为工作最相近，他们两个人以前就认识，就做这样，他们跟我谈这个事情。我们也很想也有法喜，我们也都有念佛，我们也都希望有一天离苦得乐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法喜。我们听一听想一想，我说是你的法喜，你既然两个人都学佛懂得要找法喜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来人间走这一趟，你拿的薪水并不多，但是却要为很多家去打扫，你把人家那家里的不清洁的扫掉了，让它成为清净，你把人家不整齐的东西你会把它弄一好了，你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众。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使人家开心的事情，而且你只拿一点点钱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它不太对等，所以你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实的。你说你帮人家帮佣也是一样，拿这么一点钱要把人家家里所有的打扫还不打紧，还要帮人家看家里很多的事情，而且还要煮东西给他们吃，而且晚上必须做的做到比较人家主人都回来以后自己才可以回家，所以你的布施也很大，你的人生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两个人听一听呢，又告诉又突然间问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，老师，是不是我们以前欠了很多的债才今天要这样做？我说不对，你如果这么想你就不叫做实现， 你怎么想就怎么活。如果你的想法是我在做这件事情，而这件事情原来是怎么的，在不是一件事情，也是自己的人生，不是给多少人，而是我本身就在让我自己完全进化亲近，我的发息在这里，你慢慢会去想。如果你还想不懂，你们两个还可以再来一次。可是他看起来还有一点怀疑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了以前我讲的那个故事给他听了。我说很多年前有一位这个年轻人在华藏图书馆听我讲经，听了一段时间，他就跟我说，老师，下个礼拜开始我告假了，我不能来，我这次回来一个月是休息一个月，刚好也是训练啊，也是回来，然后我听了经，可是我这次去可能很久才会回来。我说你去哪里？我说在深山里头。我说你在哪里服务？我是在电力公司服务。我说哦，你在电力公司服务，但老师做我们这个工作很辛苦，实在是哈，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前途。我们做的就是做这个工作嘛，没见到。我听了，我说不，这是一个大修行。我说你在深山里头搭铁塔，他说对，好辛苦哦，在铁塔里头，有时候从这个这样子拉过去那一边，那底下是深谷。等到架好了以后，还要这样慢慢的讲，是底下是深谷。很辛苦。我说可是你是了不起的菩萨，你把南电北运，把西电东运，让每一家都可以有清凉，让每夏天有清凉，每一家食物不会坏，你给的是每一个家庭，你是大菩萨的修行哦。他听了坐在那个地方想，就说是这样，我今天才感觉到是这样。我说对呀，所以领的钱虽然是不多，在深山里头，你想想看，那种高山重谷，然后做这些菩萨，你，我很敬佩啊，你是在行菩萨道啊。他讲完了，他很高兴地说，那么看起来我做这件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。我说正是啊，有一次我到台电的总公书记演讲，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。我说那个人有没有在这里？也许在那里，也许不在那里，没有人站出来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却有这个人。我讲给这两位结伴来听的人，他们开始跟我点点头。我说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住豪宅才是真的住在豪宅的人。而是像你们帮人家，其实你的心你看清楚了，你才在豪宅之中，你的人生就是你的豪宅。信仰能够信到这个地方，看得清楚了才是重要的。我是拿人家 Terry Lash 这位教授他所看的东西再回来，再来跟这部经里头相应，你就觉得实在是太美妙了。所以你在听闻这部经，你要从你的所谓的无量义沙妹，从这个啊，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讲法华沙妹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你把禅定来看清楚，你才知道周边所有的东西，你才真正了解开示悟入啊。因为这个在方便品里头，佛是用非常方便的方式来开花，来开啊开示我们。所以当这个舍利佛等开始问到了说，你这么的赞叹这样子的一个啊法华无量义沙妹法华沙妹，你在赞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到底那你要开示我们的核心是在哪里？他才会谈到的开佛之见、是佛之见、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。所以你最后会感觉在入佛本怀啊， 所以无论你年纪多大，无论你做什么事业，其实通通最后都是修行的很好的一些资粮，都是资财，它就是当下，这些东西是一切现成的。 Terry Lynch 他是在谈心理学，他是在谈这个，可是我们跟这一部经所谈的法师功德品相应的时候，你才真的是知道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时候所接触到的东西，到你的身体里头来，都会转世成智，都会变成智慧，你会觉得很丰富，你不觉得吗？这个修行需要你长期慢慢去经验。有时候你听到了这一个啊，这么这个深度的智慧的时候，你突然说要感动，但是这只是听闻的。你每天都应该行持，每天都应该不离开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所以现在你要知道，不离开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并不是只有包包里头放这部经就可以，也不是只念这部经的经题，而是我真的是在实践它。但是我为了怕忘掉它，所以我有这部经典经文，我常常记得这个《妙法莲华》这样子的一个法要，我们了解了。这个部分，这三个东西，从开放的经验到我们的同理，而这个同理不是只有跟人同理，也不是跟有情众生同理而已，我们跟山河大地也能同理，我们跟佛菩萨通通都可以同理，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就十法界都有，就是跟佛的法界没什么两样啊。然后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你所做的那一个任何一件事情，其实你都了了分明，都看得清楚，它都是佛的本怀，跟佛的本怀相应的。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工作，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自己的年龄，有的人退休了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就是在退休的时候，在这个年老的时候，本身也不例外啊。你们知阿姜茶有一篇作品讲得非常好，他是对一个老居士所讲的。他说：“你已经年老了，你已经一切人生所应该做的你都已经做了，现在年老了，你就在这个年老的，你看起来啊，其实你也要想想，你的人生是够丰富的。你想想，现在已经体弱多病了，可是无论如何，在这个体弱多病里头，你仍然还是可以布施。”还是可以自我珍惜啊，跟来看你的人，跟你的家人，你还是可以领受到，而且你也可以领受到这一份欢喜。他说我今天来了没有带什么东西来，就是带佛法来，你要看到这个部分才对啊。我也常常会想起过去太生对他这一位啊，在家居士年老时的开示，我也会常常想起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只想着别人会不会对我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年老的时候就会被他绑住。如果我想着我还能够继续再放光，虽然我能够放的已经有限了，但是不可说的部分，不可描述的部分，却仍然还是那么的多，所以也是在那里的。所以我可以了解洞山禅师在他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的慈悲心还那么大，他还是对他的弟子们还在开示。当弟子们问着，一般来讲说，师父已经病痛在那哼啊嗨了，我们最好不要再问他问题了。可是他仍然还是这个慈悲心大发。师父，你现在病得这么痛，恨啊害啊，恨啊害啊，啊，有没有那个不痛的自己？也就是我们的菩提自信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学生们还在问他，他在病痛里头还是回答得这么精彩。他说有，但不是我在看他，是他在看我。然后弟子又问他，你在看他？ 不是他来看你，那我请问你看到他的时候他长得什么样子？洞山禅师的回答说，我看他的时候他没有病，就是一个人的菩提自信呢、啊。我看他的时候没有病，所以接下去最后的加赛都讲完了，洞山就讲说，现在要跟大家来一次最后的晚餐，最后的聚餐，所以请你办一次愚痴斋。愚就是愚蠢的愚，痴呢就是贪嗔痴的痴，愚痴斋。为什么叫愚痴斋呢？就是洗涤大家障碍的一次斋饭，这是真正清净的斋饭，叫愚痴斋。所以可是呢，点座一直不帮他办，为什么不办？他知道办完了他就完全放下了，所以舍不得，不肯办愚痴斋不办。可是不办他不说，你不办我走了，他还不会呢，他还是老婆心切呢，他你不办我也 不走。但是有一天他等了好多天了还不办，他就把点座跟大家找来，他如果你不办的话，那么我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结果弟子们看他熬不过他了，只好办了愚痴斋。大家在这个愚痴斋的过程当中，他给大家开示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我现在要开开高高兴兴的要离开这里了。弟子们有的人开始哭了，有人说请和尚慈悲这个再留下来，可是他已经走了。可是大家还在哭哭啼啼的时候，他又把眼睛张开，他说，各位，意思是说你得要有一点礼貌，人家要走了不要吵人家。你看，然后他就坐化而去。我觉得非常，这个生命世界里的人家的正是多么的正向，而我们不是愁眉苦脸，就是这个哀哀怨怨，不是怨东就是怨西，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喜乐呢？各位，佛法里的所谓做得了主也是这样啊，一个做得了主的人才真的能够开领会到那开示悟入，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通通转动成变成慈悲喜舍，变成功德的道理，法喜也都在这里。所以智前禅师啊，有一次他到春天，他看到了桃花，这个桃子啊在春天抽穗开花，你看过桃花吧？树叶都还没有出来之前，花就开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等到树叶出来的时候，花都谢果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桃花，我这个做水果生意的人，对桃子、对李子、对各种这些水果，我深通其中道理，真是奇妙。桃花、梨花都这样，他看到桃花的时候，他突然间用眼睛看到桃花的时候，他完全都开，他就开悟了。后来他写了这样一首诗，30年来寻剑客啊，三十年来啊要找一把慧剑，斩断所有的烦恼跟障碍，是不是？所以30年来啊，寻寻觅觅的这一位剑客啊，要找到这一把慧剑啊，斩断烦恼，斩断这个种种的愚痴的这一把慧剑，30年来寻剑客啊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，也有好几次落叶了，意思就是我放下来了，可是又抽枝，也就是我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心，有时 就是有时而晴，时而雨，阴晴不定。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人都很容易这样子的，所以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，自从一见了见过这个桃花以后，那么直至如今更不疑，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疑惑过。什么疑惑呢？其实不管是桃花开桃花落又结了果又桃花开，对不对？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，要在那个地方看出喜乐来。如果你很想把很多东西啊说完全都放下了以后才快乐，那么放下完了以后也只不过是无际空啊。问题是你必须当下现成才可以啊。所以妙法莲华经告诉我们的美妙之法，不是告诉我们斩断而已，而是转世成智，把这个六根的功德都转变成法喜才可以啊。而且要以正知正见来看待它才转得过来啊，它就是慧性啊。所以这部经你看起来在唯识家的眼光里头它是终究第一义谛，但是在般若家里头这部经也是终究第一义谛，都是在这里要能够看清楚才可以。而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，你看到的时时刻刻都在看到无情说法，时时刻刻你都能够自己生活都能够欢喜，那才是了不起呀。我觉得第一种智慧是当下你觉得欢喜，第二种智慧是事后你已经转世成智，这已经算是这个在就是悟的迟一点了。但是愚痴的人是做出了很多的付出，却看不出那一件事情的他给自己的那个启发跟法喜，却看不到。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情，我们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看到这些法喜，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看到了花开果成抽出这个开出叶来，那么到了叶落，这些都是平常。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真正看到了法喜，开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很欢喜，看到了果的时候也欢喜，叶子剩这个怒放的时候也很喜乐，通通都掉下来的时候看起来也很清净。所以一年四季里头都是美好的，而不是几回落叶啊，然后可是又啊这个抽枝又开始，不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自从一见桃花后，这个桃花不是只有花果而已，是整个桃花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美好。这棵桃树是四季里头都是美好的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是在经过桃花的后面的树下，它才真正的打开了这个法眼。所以法眼本身就是佛眼啊，大家注意此刻当下就是那么的美好，等一下念佛也是那么美好，念完了佛回去以后你要注意真的很美好，自己开车的人觉得美好，这个路也很好，路灯也很美好，所以坐公车的人也觉得公车很好，坐捷运的人也很好。你要想想看，光是上了捷运，这里面有多少功德在里头。所以那个心在这个地方就开起来了。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从一个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里头他告诉我们的，然后我们再来印证佛法里头的东西。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说哎呀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心理学不是佛法，不是的， 你也可以把心理学讲完了，看完了以后变成跟佛法相应，你也可以把佛法回来对心理学产生很多的启发。没有人讲说如果一个人讲完了只是一个死的东西，他就不是叫做，他就不再是妙法莲华经所禅的所谈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菩提自信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